桂枝一直以来都住家里吧？
我就当替代役的那个时候住在外面，
但是住在打边，
就替代役的宿舍，
就在替代役宿舍嘛，
不然还可以住在哪里？
所以这个是你，
不然可以，我跟你不一样啊，我不是家因，
我是家因，我可以住家里面。所以坦白讲，你生活当中，你其实一直以来你没有租屋的经验
啊？可是我去瑞士的时候有
啊，但那不算，你没有在台湾本土的地方有租屋的经验吗？
台湾本土的租屋界没有，
没有，所以一直都住家里，
对，
当妈宝这样子，
靠腰，不是，我就台北人啊，但是台北的房子那么贵，出去住干嘛？
你是台北人，然后你在台北念大学，台北念研究所，然后在台北工作，
不是我 OK，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有想过要搬出去住，
那为什么
大家上大学都想要什么逃离爸妈？
当然要离开家里啊，不然嘞。
可是在我经济能力负担允许范围内，都只能住到一些鬼屋啊。
也是啊，这也
超可怕的，
这是真的。
对啊，
这是真的，我可以跟观众分享，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个租房子的，
对，
上大学嘛，对。卢广仲曾经唱过嘛，长大之后谁不是离家出走？我十八岁就离家出走到现在，我眼睁睁看到一开始我住的那雅房啊，5500哦。
你住哪一带？
我住万华。
万华5500应该很可怕吧？
西藏路没有还可以，但后来过了几年之后，我看5500只能租到什么，你知道吗？租到车位。就落差这么大，就从5500从雅房到只能租车位。
我那时候也是看一个什么在西门町里面8000的。然后那个大楼超可怕的，感觉就是
狮子林
分那一带，
但
不是在狮子林那里面，入口看起来很小，然后那个楼梯间跟电梯充满霉味，然后那个门打开里面又隔非常多间，
正常啦。
我就想说，干这个火灾一烧起来，全部都直接这边闷烧，
那真的会
直接变烤肉大会，
真的很可怕，
我超怕的，所以我就放弃搬出去住这件事情，因为你要去住到一个比较正常的、
舒适的、
不是的，
很困难啦。
对，那个时候的我是没办法。
对，那我自己一直租到现在，当然因为经济条件也有点改善啦，
所以搬进新义区，
没有没有搬，还早，但是这个居住环境是改善不少啦。
对，
但是也确实为。在这租房当中，我也是很多心酸，你知道吗？他说我现在住的地方我还算满意，但是这个是我大概看十几个房子之后我才挑到的。中间有一些我真的是觉得就是那个价格跟我现在租的差不多，但那个品质进去，你真的只会想脑中只有两个字，是傻小。
对，
真的会有这样想。
听说那个抢房子的他们就是每天看，
对，
每天看。
我跟你讲，我就是每天看，
就每隔半小时就刷新，因为可能
对
好物件一上架，听说瞬间就没有。
我现在那个房子就是他刚上架。大概3-4个小时我就打电话过去，然后我就隔天去看，然后看完之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什么事情？
因为我就觉得它太好了，我一定要把它抢下来，所以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就跟朋友讨论说我到底要不要抢这一间这样子，因为跟另外一间讨论，然后我决定这一间之后我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打电话。
对，
然后我那时候打电话的时候我心里就是心急如焚，他说、哦、不好意思，我现在有事，你等一下打电话过来。我想说干，不会被抢走了吧，就去摔车。
你会租房子都要摔车？
摔车，对啊，
你边骑车边开手机？
没有，我有就是停下来打，然后他就是拒绝，他就是那说等一下打电话过来嘛，所以我想赶快回到家再打电话给他，就心急如焚，骑车就摔了。
那后来租到吗？
好险有租到。
哦，就你现在住这间？
对，就我现在住这间。
这个是摔车换来的。
摔车，对，脚上的伤痕到现在都还留着，租屋的印记啊，抢租屋的印记在我身上。但我觉得未来可能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改变，
因为我们政府有一些政策越来越不一样。
对，
我们今天邀请到台中市政府住宅发展工程处的总工程师，
对，陈静怡。静怡你好。
嗨，你好。
我们要先开场，法律归法律，
政治归政治。
我是桂智。
我是若毅。
刚刚聊这么多，就是我们
前场
的那个、怎么讲，我们大家
习惯，观众习惯、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刚刚讲这么多东西啊、就是我想是大家共同的生活经验，成长经验都会有、就租屋实在是一个很辛苦很辛苦的事情、那政府最近这几年来有想要做一些改变、然后比如说什么社会住宅
、
这个名词我也是常常听到，
你常常听到，
对，但是其实我不是很知道它跟一般的有什么不一样？
对，
因为我就没有要搬出去，所以我没有花时间去研究这个东西。
没错。但我
就说跟国宅，
对，
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民国8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国宅，然后一开始你要社会住宅的时候，想说好像那就是国宅嘛，但后来发现好像又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对，
对不对？
我也蛮想知道，因为身为一个租屋，这个整天在租屋的人，我也对社会住宅是很好奇。
对，
但是每次大家都说啊，你一定不符合资格啦，什么之类的。但我就没
有，对，我也被这样讲，说我一定不符合资格。
我就没有
说为什么我一定不符合资格，
我就没有深入研究。
对，
所以我们今天，今天一定要
应该不会是这个理由了，
真的是。
所以我们今天要替观众问一个问题，因为之前有这个观众来私讯，
是，
对，所以就问就是说，哎，你们可不可以讲这个议题？我想说，哇，糟糕，我不懂
社会住宅。
对，那没关系，我们今天
有专业的
专业静怡来帮我们分享。静怡要不要简单跟观众讲一下，到底什么是社会住宅？
社会住宅其实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幸福啊。像我们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其实租屋，就像刚刚洛伊讲的，那我们常常就是会受制于房东。今天房东今天比如说哦，我房子要卖掉了，然后他就跟你说，哎，我房子要收回来了，
哎，对，
就马上就说不租你了，那你就要另觅他处，这样
子，没错，
对，那不然就是说今天房东想要给你涨房租，你好像也拿他没辙，
被宰制，
对，你就要被迫搬离。那我觉得跟政府在经营就是公宅或者社会住宅这件事情来说，它相对的就是很公开很透明，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它就会把所有的规定讲得很清楚，而且所有都是有法可据，那比如说像我们在一开始要跟民众签约的时候，他就会是写说，哦，我可以住几年，那你这几年的租金就是这个租金，他也不会随时要涨你租金，然后你在里头可不可以养宠物啊，可不可以做什么样的修缮，基本上这些条件就是非常的公开跟透明，不会因为你今天是 A 的条件就跟 B 的条件不一样，所以大家其实是很可以很清楚理解说，哎，我未来的三年或是六年你的租屋环境会是长怎样，或是我租屋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它跟民间的租屋它就会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第二个我觉得是硬体，因为刚刚其实有聊到说顶楼加盖啊，或者是那个地方像鬼屋一样，
真的可怕。
对，那我觉得不能说它是豪宅，只能说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豪宅。便是比如说这样，像我们自己在管建管法令的建筑法一定是符合规定，然后再来就是消防的各项的检查跟法规，它一定是按照就是整个程序走。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设计其实就是以怎么说，就是以人为本啦，我们不会去设计什么按摩浴缸啊或者是什么免治马桶，但它的通风采光绝对会是比你们住在那个什么暗房还要好的。所以我是觉得在硬体方面它是有保障的，然后在相关的法令上面的规定它也是很清楚明了的，所以我觉得它就会是一个很大跟民间现在租屋的一个落差。
所以社会住宅就是只租不卖的概念吗？
对对，
由政府来当房东。
对，
我刚才听一个很有感的东西，刚才静怡说就是很多事情都是透明的，而且那个租金基本上不容易去变化嘛，对不对？基本上是这样子。因为我每次租房子的时候都看到什么你知道吗？
现
女
啊，
我看得很火你知道吗？这个有记忆的观众应该就有听过我讲
过，很多房东都只喜欢租女生，
对，他们觉得女生比较干净，他没看过我房间，我绝对是这个男女加起来房间干净值 PR99 的人，所以我每次都觉得就这么棒，看到刷一刷觉得不错，干又现女，那我又不能去，我都很想跟他说，我跟你讲，我比女生还干净哦，我比女生还香哦。
OK，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在社会住宅就不会发生嘛，
不会，
对，就是他一定至少，因为毕竟是政府那边来处理，所以他至少在平等权上一定是有一定的保障。这个真的，我觉得这个听起来蛮感动的。
像我们在做这一期之前，我们做点功课嘛。那台中市政府，你们现在推这个共居的概念，
对，
它跟我认识的，譬如说九楼，是类似的一种概念的居住方式吗？
我觉得最好想象的就是以前我们在跟大家就是住在外面的那个生活，学生时代跟大家住在外面的生活一样，我们可能会是大家三个五个好朋友去住一个可能就是三房两厅的一个房间，
对，
那就会有共同的客厅共同的厨房，那基本上虽然是大家有各自的房间，但是其实生活上是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可以一起写作业啊，或者是一起做模型啊，或者吃宵夜啊，或者是打麻将啊等等之类的，其实它就是一个共同生活的概念。那为什么我们要推这种房型呢？是因为我们其实看到一件事，就是现在的都市的居住者大部分都是很孤独的，如果说你今天跟同事没有太多的交集，然后你回到你自己的租屋处，你就会觉得说哦，也太心酸了，
孤独真的是孤独，
就是很心酸。那我们其实想要讲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想要去创造一个共居的比较温暖的共居生活在城市里面发生，即便就是说你今天住的那一个单元大单元里面，那你跟他可能不认识，但是你可以共同比如说大家是出入在同一个，比如说煮饭的时候我遇到你，然后其实他就我们那个炉也很有趣，其实我们就是有两口炉也有一口炉，然后是你可能煮饭的时候就可以顺便聊天一下，
他肯定在煮这样子，
对，就其实大家吃饭时间会如果刚好一样的话，那其实慢慢就会变熟之后可能就可以相约说，哎，不如下次我们一起吃火锅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会会会， 我自己在瑞士的时候就有这个经验，因为我们住瑞士就是那种学生的宿舍，那就每个人一个房间，可是就有什么沙发区、餐厅区之类的。那一开始根本就不认识，那久了之后呢，因为大家会在那边煮东西，所以后来就礼拜天会在那边什么吃披萨，
嗯，
然后大家就会播什么德国的摇滚乐啊，然后说台湾摇滚乐听哪一个团之类的，
对，
就会有这种交流出现。
那当你又想要回到一个人自己去过私密生活的时候，你就是又可以回到房间里面去休息啊。嗯、那他就会跟你现在住外面的租屋，你可能一开门就是自己的空间，那你出了门之后就是电梯，那你想要跟别人讲话，别人也不会理你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下一个生活形态的改变吧，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很多移居者、嗯、那在不管是台中或台北，我觉得有很多就是像外来的像这样子的年轻人在城市里面打拼，那他可能真的需要比较多的关照，跟就关照自己之外也可以关照别人啊。
我觉得很赞，因为这就是说创造出某种程度上的空间，然后讲迫切好像有点太严重，但就是让大家 push 大家是有机会去交流的。
对，
我觉得听起来很赞，
就是你不会住久了都不知道旁边是谁，因为台北不都被说，台北人都被说很
冷
漠，
就我啊，
对，
就我就住久，我都邻居我都没有，
邻居姓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没有想跟他互动，你知道吗？
对，
对啊，但是如果确实啦，就是这也是一个对我来讲一个思考，因为我就是刚刚这个静怡讲的，就是孤独的人、孤僻的人，就是我
啊、
嗯，对，但是如果有这样的空间的话，或许会有一些不一样，跟其他的这个邻居会不一样火花的话，其实听起来也是蛮棒，也是蛮刺激的啦。
那如果遇到不好的怎么办？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啊、如果遇到很棒的人住在一起的话就很赞、嗯、但如果遇到一些就是很糟糕的，就是说不一定要糟糕啦，生活习惯很不一样，他永远都煮一些你觉得很不好闻的东西、
嗯、
或者是他喜欢吃东西的时间 你都在睡觉，
对，
那你就觉得他很吵，
对
对，那不一定人家很坏嘛，但人家生活习惯如果步调不一样的话，那可能很难磨合嘛，那这种共居生活都要怎么办？
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也还没有真的开始招募，我们四月一号才要公告、
嗯、
那我们之前设宅的房型就是很标准的一房型、两房型、三房型、
嗯、
那这次的这个北屯案它就是把这个共居房型把它架进去、嗯、所以我们也很害怕，其实坦白说我们也很害怕，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
哦、也是个考验啦，
紧张，
但是其实我觉得总是政府它，你如果政府不尝试，民间绝对不会 有人想要勇敢的往前走嘛、嗯、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初步想到的啦，就可能是他们在进来之前，我们会帮大家去做一个媒合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呢其实就是有一点是把大家的生活的形态跟生活的时间把它比较有聚焦的把它放在一起、
哦、
对，
可能稍微了解一下他是不是夜班工作、日班工作、周末工作，
那这个 是透过每个人参与的方式去媒合出来的，等于是说我今天虽然跟主持人不认识，但是我可能透过你的一些、活动的进行或是介绍啊，我就觉得哎、欸，我想要跟这个人住好像还不错、
okay.
那他的生活习惯跟我差不多，那在这样子的媒合之下，到最后我们会去做一件事，就是协助大家定家规。那所谓的家规就是说，我觉得总是要有一个，比如说十点以后我们希望就是大家要小声或是什么，但是这个家规它没有一定，是每个人是依照自己的想法讨论出来的、
嗯、
就政府他不会给你一个规定叫做你们就要怎么生活、
嗯、
那这个生活就是你们要共同去讨论出来，说我们以后一起住在这里我们想要怎么生活、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那甚至我们还想说协助他们去定一些公积金，那个公积金他有可以去缴一些就是公共的水电费啊、嗯、或者什么，去避免这后面的一些可能纷扰吧。不过现在主任说哎，这后面有什么问题，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就是但是能做前面的我们会尽量先去想到的，先去帮大家。
这听起来很像由下而上的一个民主机制、
哦、
有没有像我们 有没有像我们这个之前中英中讨论的概念很像，就是创造一个秩序，
对，
然后这个秩序是大家福音的，
对，
那不是谁由上而下去管理，
不是谁说了算，
不是谁说了算，我们大家去讨论，对，然后创造出这个秩序之后，大家去服从这个规则，去服从这个秩序，然后去创造出一个更好的生活。那这件事情是从以前到现在好像比较没有人去做过的事情。
对，
我之前听过，就是说在台北有一个品牌叫酒楼，然后就是用类似的方式在经营，
对，
类经营这样子的空间，就大家可以搬进去住，然后会有一些共同的生活的空间。
对，
而且像静怡讲的，就是可能大学宿舍。比较有机会，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国外有经历过这样子的生活，这样子、
这个比较可怜的，因为我们这个 我跟贵志都是东吴法律长大的，那东吴就是一个没有一个良好这个居住品质的一个学校，对，
超烂，
我们没有宿舍，对，所以我们就
在东吴有宿舍，你只是抽不到而已，
对，对，几乎是没有啊。我那时候台中以北的男生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你没有 吗？因为东吴的宿舍有四栋，
然后三栋
给
女
生，
然后一栋是男生，但那后来好像有跟别人合作等等之类的，但
后来在那个外面租了一些学社，
合江还松江什么我也搞不清楚，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那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事情，所以这也是给观众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你在大学你很渴望去享受一些大学宿舍，但是这是高级的品质好的由下而上比较有民主机制的一个宿舍生活的话，或许这是一个在台中的社会住宅，这是一个出发点，或者你可以尝试看看一件事情。
跟着我要抛一个问题，因为这叫社会住宅嘛，这不可能是给大学生啊年轻人住，
对，
他一定是要给整个台中市市民。
嗯
嗯，那既然叫社会住宅的话，他有没有又要特别考量说，譬如说可能弱势者优先啊，或者是可能身障者优先，会有这样子的考量吗？
嗯，就讲一下法令好了。好，就是住宅法里面它其实有一条是在讲说台湾的社会住宅它必须要 40% 要提供给比较弱势 的这样子的需求的人。
对，
那这个弱势的需求它就是在我们一开始在抽签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去符合这样子的规定。
嗯，
那我觉得就是对台中市来说，如果说让这些人进到社宅里面，其实我们会觉得，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在开说明会的时候，或是其他的民众在质疑社会住宅这个政策的时候，他就会说，那你是不是就是把一些比较有问题或者是可能生活上比较困难的聚集在一起，那他以后会不会造成这个地方的房价下跌啊，或者是说贫民窟啊，就是他们会讲得很严重，
就当地民众他们会在意这个事情。
对，所以他们会反对。所以刚刚其实有谈到一个话题，就是说社会住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大家不理解之下还会去偏见它，就会觉得说它不是一个好东西。但我觉得以台中的例子，现在目前已经有4处到5处的社会住宅已经在营运了，我都很跟我们同事大家都在讲说，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啊，就是进来的就是小家庭，那不然就是来台中工作的人。那这些人其实他都是很年轻，然后对这个社会是很有冲劲，很有热情，很有贡献，所以我们才会去想说，那这些人住进来，我们应该要给他更多的就是在生活以外的，就是在居住生活以外的支持。那所以我们其实就把很多比如说像一楼的空间，我们就会去找一些可能真的需要有一些社福机构帮忙的，我们就会找社福机构来进驻我们的社会服务站。
Oh, okay.
对，然后其实那个问题哈，我其实我认真有想过这件事。比如说像之前不是有政捷事件吗？
对，
那它就是存在在社区里面嘛。那其实你如果不认识他，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危险的人，因为毕竟我们不熟悉，但是它就是有一些风险值，本来就是存在在一般的社区里面。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入住社会住宅，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会有它的基本资料，它会有一些相关的申请条件，它可能有一些身份，我们就会掌握。那这个身份的部分，我们就会给主管机关，那主管机关就知道有谁住在里面，他该要定期去做什么样事情，或者是社工应该要介入的，他其实是可以好好的被照顾着，他不会像是有一些问题是停留在我们都不知情的状况，等到大家都发现的时候就说啊，怎么可以政府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反而是要用另外一个角度观点，是说我们是可以把这些事情跟这些人照顾好的。
我想切入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因为刚刚静怡有讲到这是住宅法本身的规定嘛，
对，
在住宅法第4条本身是有规定说至少要有 40% 的比率去照顾这个经济或社会弱势的。可是反而另外后面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也是跟我们过去切身相关，是说他要提供一定的比例让没有涉及在那个城市的这个在该地就学的或者有就业居住需求者，
对，
所以这个东西也会照顾到吗？
会，
要提供多少的比例，还是会去调整这样子？
我觉得在台中它比较活用，就比如说我先满足住宅法那 40% 的这样子的一个弱势居住的问题，那其他的 60%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政府他到底对这件事情我要优先照顾什么样的人。
okay, 了解。
那对台中来说，它就是一个宜居非常非常多需求非常大的一个都市，它可能四面八方来的人非常多，所以我们就会是比如说在这里就学啊、就业啊、青年劳工，我们会以这样子的族群为一个优先的状态。那当然就是住宅法那 40% 我们一定会优先去满足。
okay.
那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政策的引导，比如说鼓励台中让年轻人来台中就业或移居来台中，那他就可以优先有一个加分的机制进到社会住宅里面。
哦、oh.
听起来也可能会按区域去做调整，就是万一这个社会住宅听起来就假设如果今天是在学校附近的话，那或许会不会就是给学生有比较多的机会。
现在目前是考虑社企、因为其实有一些地方的比如说里长啊，他就会说哦，你在我们这里那你不用，有点回馈的概念、
哦、我懂我懂
就是你不用给我们这边多一点名额嘛。那如果以台中的现在目前的申请制度来说的话，比如说你现在在北屯区有一个社宅、我们就会优先留 10% 给北屯区社企的这样子的民众、
啊、OK OK 了解。所以这某种程度上就是当然还是一定会在哪个区域一定会就是受到那边某种程度上政治压力，这个是在所难免的啦。
可以讲说受他们照顾、啊、
受他们照顾，
所以我们有一点回馈。
懂懂懂，完全可以完全可以理解。
那为什么台中市政府会想要选这个共居的方式来作为你们推动社会住宅这样一个方向？因为好像其他县市就比较少听到这样用融入这样的概念去做。
嗯，
就台中市有看到我们台中市有些比较不一样的状况吗？还是台中市的一些不同的期许？
其实我觉得这是渐进式的，因为应该说它是 2.0 版。那我们一开始在推社宅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懵懵懂懂，我们就是像 baby 一样，我们根本就是边走路边学这样子，我们不太知道要怎么跑。那所以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是用观察的啦。那对我们来说，在前面的几处社会住宅，它其实已经达到某部分共居的概念。那为什么要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在一楼的那些空间，我们其实都是开放的，我们也没有说、一定是要租给什么人来做什么样的生意。大部分它会留着说、我们会希望大家这里可以共同有一个空间，可以共同去发想，比如说、你想要创业的或是什么，我们就会开放一个比较共同工作的空间。那也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活动的导入，让大家其实是彼此互相认识。那我们更进一步想说、那这样子大共居的概念其实就会不会回到小单元里面也有可能发生、因为在大社区里面你要去认识毕竟300户200户的人他还是有限、那你真的要达到某种一起生活的想法，他还是需要有一些空间的引导，你才有办法真的进到那种核心。那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是我们后来发现真的蛮多住民、他们是一个人住，尤其是独居老人。那独居老人这件事情呢， 我们其实知道说台湾有其他各都有在做轻盈共居啊，或者是这样子想法的人。那但是到最后也都会是这个计划好像有执行，但是就好像就会有一点后来可能会有一点修正或是怎么样。那我们就在想说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空间，然后真的去先用这个企划先去想，那想了之后它真的在导入软体之后才有可能去实现。那因为我们知道有 很多的地方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它有可能是受限空间，它也不是这么的 让这些人可以 很自然的在居住这样子。所以、大概是会有很多因素的加成去导致我们是在想说、那可能这样子的房间推出去看看看有没有办法去造成一些、很多人对生活的想象。
对、okay. 那在这种社会购住宅啊，我们走共居模式要开始上路之后，那当大家开始住进去之后呢，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调整大家的这个，我们讲法律讲权利义务关系的，但是我们怎么样让大家不要吵架？因为法律人讲这种纠纷叫邻里纠纷，就是你什么抽烟很臭啊，噪音很吵啊，漏水不修啊，邻里纠纷。那在传统的这个法律里面，有管委会。
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来介入来处理嘛，对不对？可是东人这也帮观众补充知识一下，因为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前提是你是要所有权，
对，你要有所有权人，你才会有区分所有权，
才有区分所有权问题，对不对？
区分所有权的大会才会选出管委会。
哎，对，这个观众听到要稍微记住一下，你有所有权的地方，可能就会有适用到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现在应该都有了，
对，
现在应该都会有。
OK， 好，那可是问题是，今天在社会住宅，但因为大家是不是有所有权的状况，那所以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会不会介入？不会，那怎么办？我们会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个权利义务的问题？
主持人很专业，其实你们都已经把法律先讲完了。
我们要把困难的给你，我们要把简单的先拿走。可以看法条拿到分数的，我们就先把它拿走。
因为像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它很简单，就是两户以上嘛，那不同的区分所有权人。那在社宅里面，其实它就没有不同区分所有权，它就是单一所有权人。那单一所有权人就是政府。那到底它需不需要成立管委会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说？原先我们觉得不需要成立管委会。因为依法它其实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它 他本来就两三百户，他本来就是可以成立，嗯、只不过他是单一所有权人。
嗯、
对，但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写的，他是写说你只要两户以上，你就得或者是应成立公寓大厦、
嗯、
管委会这样子。那我们为什么一开始、
哦、不是看户，不是看所有权人的数量？
对对对，
哇，这还有个有趣的有趣的点，我还没有发现的。
对，但是就是说，到底社宅要不要成立啦？因为社宅要不要成立这件事，就看那个政府有没有胆啊。我可以这样说吗？就是说，我们之前是没有胆的，就是因为我们会认为说，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正式法制化的公约，所以我们在签就是民事契约的时候，我们在跟住户签约的时候，我们会把所有的权利义务的关系都写非常清楚。之外，我们还会写这个社区的公约。那这个公约更特别是它有扣点，如果说你今天违反的某些要扣点的部分，你扣满一板点，你就依照合约你是必须要离开社会住宅的，所以这个会
game over。
对，那这个是因为也希望说不要大家把这里变成是一个我自己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是希望大家共同去营造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
给你方便也不能当随便。
对、嗯、但是这个故事讲到现在一半的话，就我们其实有收到一些讯息，他们就会认为说，哎，可是生活是我在过，社区也是我在 也是我在住、
嗯、
那你们定这么多约定，那我们就有很多约定是不合理的。
哦，
那我们可不可以跟你们讨论
挑战？
对，我们可不可以跟你讨论？即便我一开始我在签约的时候，我已经写清楚说、哦、我要遵守这些合约，我不遵守之后我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后来就觉得说，我们这样子好像真的不太接地气啦，因为毕竟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一开始所想象的，然后再来就是说每一个社区它会不太一样，那它可能特殊的先天的环境跟条件也有可能不太一样。
嗯，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是不是应该要逐步去成立类管委会的东西，让民众可以就是跟政府可以对谈，然后可以发声，那甚至就是有些东西是可以修正的，那不要就是以这么大气的那个大政府的角度去说，哦，你就是来就是要、啊、不然你就是要离开什么的。
了解。不过我刚才听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法律人的那个通病我就被点燃了。
OK， 你什么通病跑出来？
因为法律人听到被扣点、
嗯、
就会很紧张，
想到
权力就是有影响嘛，对不对、嗯、因为如果像刚刚安昌经理讲说一百点你就必须要离开嘛，
你是想到那个？
我没有，我就单纯想到的是、哦、那谁来扣
嗯、
这件事情我就会很好奇、
嗯、
就这个机制到底长怎么样、
哦、
因为这个、
啊、
这个是法律的通病嘛，就是你
就政府会有人来管理的意思吗？
对，哇，你们讲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哎、
欸。不好意思，法律人通病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就、嗯、那这样很棒，我今天有收获、嗯、对，我们现在的机制就是这样、嗯、我们写在约定里面、嗯、那之后执行者是在、社区里面服务的那个物管人员、
嗯、
就变成是说社区经理他可能说，哦，你没有垃圾分类、嗯、然后我已经证据确凿是知道是你、
哦 okay、
我就可以依照我、可能就是政府的这一个公约就、哦、扣十点扣十五点，那就是由他来执行。但是呢，他就必须要把这个扣点的这个单子回到市府来，那市府他要正式有一个处分，因为毕竟我们要，如果他真的扣满一百点，这是跟他权利义务是相关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行政处分、
嗯、
等于说我还是得就是依照他的这个扣点的这个违规单，我必须要再发一个文告诉这个居民说，那他也是可以诉愿的哦。
对对 对
他也是可以依照相关的行政的规定就是去诉愿这样子、嗯、对。
哦，
所以会有物业管理公司？
会。
OK，
对，因为他们有交管理费，然后我们也会就是一般的管理，就是跟现在民间一样，公寓大厦它就是物业公司，会有清洁啊、报修啊等等，这些都会就是一并处理的。
是，那在谈到社会住宅的时候，常常也会有一些，我觉得大家一听到这东西就会有一些直觉的问题啦。
什么直觉问题？
有一题刚刚静已经讲了，就是盖了社会住宅大家就会觉得啊，是不是周边房价就会下跌啊什么的。
对啊，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奇怪的观念，为什么盖社会住宅周边的房价会下跌？
我觉得这怪怪，因为社会住宅目前的新闻上我们看到的照片都超漂亮。
对，其实都蛮漂亮的嘛，
都很令人羡慕。
对，
都跟我住的地方差异甚大。
对，其实应该是加分的，
我觉得看起来是加分的啊。
对
对啊，所以怎么我不太理解这个逻辑在哪里。
但因为像静莹刚刚讲的嘛，很多人听到社会住宅就觉得说，哇，那这个是不是就要收容很多的弱势啊、低阶的啊，
他们会觉得这乱七、
就会贴上一些很糟糕的很错误的标签。
就像之前大安区不是有那个盖那个麦当劳之家，
对，我刚刚就想讲这个案例，
他是那个
麦当劳叔叔之家，
麦当劳叔叔之家，他是帮助癌症儿童嘛，
就偏乡儿童要来台北就医可以住在那个麦当劳叔叔之家，
然后他们说那个房价会跌，然后那个不知道是那边的谁，我忘记是不是里长，他说说癌症不会传染是骗人的，我想说哇靠
天，
可以这样子吗？
还有一个就是
爱乱讲吗？
还有一个是艾滋之家，
艾滋之家、
就是要那个收治艾滋病患，
对，也是说就
是社区抗争的，不让艾滋病患进
去。对啊，那我一想，艾滋传染很困难哎、
欸。
对啊，垂直感染、共用针头跟发生性行为，你今天要做到这三件事情也没那么容易吧？
是对，
你是预设自己爱，就是别人来你就一定会这样子做吗？这也不太对吧？
人家来不一定想要跟你那个。
对啊，奇怪，莫名其妙。对，所以我觉得这都蛮不合理的啦。
对，就像刚建营就有提到嘛，就是我会做一些，就是会在那个社宅里面，本来譬如说就邀请一些社福机构进驻，
对，
然后也透过其他措施去改善、去调整，就是让当地的民众喜欢上这个社住宅的存在。
不过我还是要挑战一下啦。
对，
对，因为目前为止，像我跟桂智都没有去想社会住宅，是因为之前看到说社会住宅好像都听到的消息都是什么
很难申请，
很难申请，
比如说抽签抽爆啊，
对，然后
这个资格
门槛很高，
对，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子，我们想问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就大家对政府的东西就会觉得很难。
对，
对不
对？就比如说那个公园的停车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开车族，你才是。
对，我们家以前就是要去排那个停车场抽签
哦。
就台北市有很多那种公共停车场，它有那种月租票，又很便宜嘛，然后就要抽签，然后就出现乱象，比如什么抽签的前一天晚上就会有人去那边睡觉，然后那边可能就地上用什么摆凳子来证明你是第几天来的，看光是抽停车位就可以搞出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原本洛邑5500可以这个住房子，后来只能买到在 租到的那个车位，
而且甚至要夜宿，
都要夜宿，
夜宿的方式去抽。
那更何况社会住宅，
对，
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台北确实还蛮难的，因为台北的需求很高。但是我觉得台中还好，那但是还是会有人就说我们啊，可是我们去申请也不会中啊，这样，
对，
就还是会有这种说法。但是我们会认为说，其实你就是不够了解社会住宅这个政策啦，因为它其实有一些游戏规则是可以让大家真的想住，你其实是可以不用透过抽签的。
怎么说？
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种子计划，那种子计划就是它是鼓励一些年轻人，或者是不一定要年轻人啊，就是鼓励一些，也许假设我现在真的我以后退休了，那我可能就是有一些一技之长，比如说很会煮饭，那我就煮饭分享给大家吃，这也是种子啊。那我们并没有去要求说你一定要做哪些厉害的事情你才可以变种子，那基本上它只是要透过一个提案，那这个提案它就会去，比如说我想写什么，我想要跟社区分享什么事情，那这个东西我只要政府审查通过，就是哦 OK 好，那你就一个月2小时。那对我来说，其实我是交朋友，我没有形成任何的负担，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本来我喜欢做的事，那这个就可以不用透过抽签。那当然我觉得抽签它有一些小技巧啦，就比如说它会有一些加分条件，那如果以台中来说，它就会比如说甚至是新婚啊，或者是育有几个学龄前的小朋友
小、
我甚至之前有一次看屋的时候很好笑，就是我看到有一对算情侣吧，然后他们就说哈，所以你们有加分，结婚有加分哦，
加分
我们就立刻要去结婚了，这样、所以我是觉得说
促成这个
是一桩美事，
所以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些游戏规则是可以让大家就你真的想住，你其实是有机会可以这样子去了解的。那我自己觉得像政府的东西，很多人会觉得我读你的公文非常深色，就会觉得说我看不懂，然后你写到底写什么，但是其实我们是有进步的，就是怎么说，就是、
也有白话文吗？
对，我们也有白话文我们比如说像来上法科电台啊，或者是我们会透过比如说像你来看屋有一些说明会，那也甚至是我们最近创了一个一起租的网站，那我们其实就是学那个信义房屋，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我要租房子我买房子我就先看信义房屋，我就知道有多少的房子，然后它好不好，那我们其实就希望公部门其实做一个不是官网它不会是就是什么台中市政府住宅发展工程处的网站，那个就是太严肃了，那我们就是用那个一起租告诉大家说现在大里区北屯区哪里有空缺 的一个社宅的房间，那个房间甚至是可以环景看屋，就是它是实景照片
360度，
对，几乎已经是了，
是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租金价格跟相关的规定有附什么东西，可不可充啊，管理费多少钱，就是一目了然，你可以从那上面你就会知道说哦，其实大概我它是不是我的需求，那你就来排队提出申请就好了。那我们现在甚至就是随到随办，比如说你现在对这个房子有兴趣，那我就来跟就是后位，有点像是拿号码牌的概念，那如果说我们只要一有空房，这样子的房型一有空房，我们就会优先通知，所以我们是已经开始慢慢走向就是很亲民的，不要说亲民啦，就是很像民间在营运一个公司的角度，
比较接地气啦，
对，不然是什么都靠公文，什么都哦一定要公告周知，这样子真的是让大家就觉得说我就已经不了解你们还讲那么多，然后就说哎，是你自己没来申请等等之类的，
是听到蛮欣慰的。比方说我们法律白话运动也是蛮有成的啦，影响到政府，
也往自己上贴金，
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啦，对，政府也必须这个让你做一些比较亲民白话的方式。不过在听到这
边，因为现在都强调资讯设计嘛，
对啊，
就是你资讯要把它设计成大家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表达，
对没错，
不是说你把它写成文言文
很完整，
敬请酌猜，然后放在那边，那边也要看，
然后就说啊，我不是有写，你自己去看啊，你自己又没有看，对，其实也对，也不能这
样。你去那个公务机关啊，政府啊，你还常常去问那个柜台问题啊，他要被他气死。你问他说这件事情要怎么做，他就翻法条跟你说，哦，就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那如果看法条就会做的话，那我干嘛来问啊？
这个其实跟一些宪法争议有关啊，他就说就是，
只是还可以扯到宪法，
要不要送达跟公告啊？对，有公告就算，那可是谁会去看？
对，
那你送达大家才会知道嘛。对啊，不管怎么样，回到这个主题是说，这个台住在台中的朋友可以去上这个一起租，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资讯。然后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先认识你自己，因为你要知道你会什么，你可以有一些加分的一些条件。
对，那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就是台中市这一次的社会住宅的资格有哪些吗？
好。我今天其实他资格有一点稍微的多了一些，就是还是要大家去看我们懒人包啦，不要请大家看公告，我们其实已经做出来就是很厉害的懒人包。
就这个吗？
对，
很漂亮。
对，然后其实我先讲一下大概基本的条件，他就是20岁嘛，那因为现在20岁才能签约，那之后18岁可以签约，我们18就会降到18岁、
哦、配合法令的这个改变。
对就是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20岁、那第二就是说你要嘛就是在台中涉及、要嘛就是说你在台中就学或就业、这两个都可以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所得水准的啦。那坦白说，刚刚因为主持人一直说，哎，我不能住，我不能住。对，你确实不能住，因为所得太高了。我们应该是
节目播出去，我要被抢劫。以后爸爸没有业费。
哎，重点是你被抢劫，其实你也没很有钱。
对，你被抢了发现，哎，这是骗人的。
对啊，
因为就是他在量比较稀少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像国外一样，就是他是一个选择、因为我不管是收入多高，其实基本上你想住你就可以住。
对，
那因为现在还是在一个2%、5%的一个是这种很稀少的状态、我们还是会以政府的角度还是会是优先照顾稍微经济比较可能需要帮忙的、但其实我觉得也很那个、因为你看我们的那个条件啊，我们的那个经济水准是年加户所得一整年加户所得是124万、
okay.
其实不会太严格、然后再来就是每个人的平均所得是54000、我们都会觉得
月收入54000以下，
对，我们都会觉得说自己旁边的那个同事、基本上你只要一毕业大概都是符合这个标准的，所以他也没有太难啦，所以应该就是以年轻人或者是可能一些劳工朋友他们真的有需求还没有房子的状态，哦，对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不能有房子，对，
哦，你不能自己有房子跑来住这个，
当然当然当然，对。
可是如果他房子不在台中怎么办？
哦，我们台中的规定稍微严格了一点，对，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可能别的地方就我们就会视同他是有那个不动产的，
okay.
对，所以
刚刚这样听下来，我
但我觉得这某种上也合理，因为
合理啊，对啊，
投资。他可能在外县市买一个房子，他本来就没有要住，他就。
但我知道北北基他们只有管北北基，他们就是其他地方
有房子不管。
对，
哦，所以台中是全台湾。
对，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一点还在努力当中。对
，OK，
这样听下来，
我觉得政策的选择本来就是价值的判断啦，
因地制宜啊。
对，
对啊，这个本来、就是、
没有对错。
不过我
说你希望多照顾一点弱势的话、当然就是会更严格一点。但如果说有更多其他需要考量的事情的话，那做稍微的放宽，那我觉得就是
也
大家要自己自己考量。
对啊，我说刚才听下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如果我涉及在台中的话，我完全有资格、
哦，真假的，
我完全有资格。嗯，对，我收入有没有很高？我也没有不动产啊。
那是你今年替代役的关系。
对啊，所以我完全符合啊，我完全
可以加分。
我还可以加分，对，我可以提供这个法律服务。
哦，
对，
欸、很赞，一个月两次，
对，很 OK 吧？这是我们擅长的事情啊，
OK,
对啊。對哇，玩到完全，我完全是可以符合的，听起来是蛮开心的。
可以中飘
这个是这个是这一次社宅的宣传文案吗？
想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四月一号就会公告一个新案啦。嗯、那我们那个新案是在北屯区、嗯，我觉得它就会是台中社宅第一处在之前小台中的位置，所以应该会蛮抢手的。那它的那个受理时间是5月2号到5月27号，那它就会有刚刚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共居房的产生，那它就是第一个新案的共居房。
嗯、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来提案试试看。因为像那个共居房我们其实不是筹钱的，我们就是用提案申请，然后我们之后再媒合，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也很期待啦，我们希望看到有一些火花或者是有一些小小的种子萌芽，可能我们就下次可以来分享说哎，我们共居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嗯，因为这次这个包装嘛，我记得它是打的这个眷村局这个包装，
它叫眷恋三光，
对，我觉得听起来
有个眷村的眷在里面，
听起来很酷这样子。所以就等于是说，这告诉台中的这个观众朋友，如果你觉得你在居住上面可能一直没有找到你喜欢的一个居住的空间，但是你是有才华的，你有一些才气，是可以试着来申请看看，并且符合刚刚静讲的那些条件，是有机会的。
我对台中的这个地理分布不是很熟，我看它在太原车站旁边。
对。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什么样？这个算是交通很方便的意思吗？
这地方很方便，因为绿线捷运跟红线它就是跟台铁共构，它就会是在中间、哦、所以我觉得对那个交通的状态是非常 OK 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闹中取静，如果说大家知道台中的北屯路、嗯、你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很繁忙的一条道路，那它就是刚好就是大马路弯进去的那个巷弄。嗯嗯，我觉得买房子真的就是要闹中取静，就是你要很方便，但是我住的地方就是不是这么的拥挤或是繁忙。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自己现在住的地方就是蛮热闹的地方，但是我就是住在就是这个交通的枢纽的这个热闹的地方、嗯、所以常常半夜也有点热闹
对，
但是我确实就是如果你弯进一个巷子里面、欸、那就安静非常非常多，但是还是一样方便。嗯，我觉得这是蛮棒的。
那我们最后是不是还要透露一下租金的部分？
可以，
因为大家听到最后大家还是想知道要多少钱吧。
啊，你讲这么多，我有才气，我有这问题、啊、但钱的话我可以吗？
就月租22000。
对啊，这个这个月租真的是从，也跟观众分享一下，因为我这个在台北租房子也租十几年了，那个真的是从大概2010年到现在，我看的那个租金的上涨程度真的是，我觉得大概有接近2倍的状态、嗯、我觉得是很，我每次在滑的时候我都其实有点难过，
有
我的心里是难过的，我觉得哇，我的收入上涨了，但还是租不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房子
因为房价上涨的更快。
对，所以租金我想是大家应该是最 care 的一个问题。对，要不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刚才翻建一带这个文件啊、嗯、看这个共居房它最便宜的租金一个月是3600。
哇，这在台北是连一个车位都租不起的。
什么车位？厕所都不会有。
对，厕所都不会有你知道吗？仓库可能都没那么便宜。
3600应该没有办法租到任何东西。3600可能去卡拉OK唱一晚它就没了。
差不多。
对。
你叫个酒差不多。
啊、对。是请静怡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次这个计划的这个租金是怎么规划？
好啊，其实这租金会非常有感的、欸，因为连我们自己看了都觉得、嗯、哦，真的是
很诱人，
厉害。对，因为我其实台中就比较特别啦，那就是它的营运第一年它是打5折，第二年是6折，第三年是7折，那之后的每一年都是7折这样子、哦、所以它会有特别在第一年跟第二年有一些优惠。那很多住民就跟我们讲说，哦，我住新房子、欸、我这是又5折，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很想来申请、嗯、那比如说像共居房刚主任讲的，就是最便宜的话就是3600，不过它是依照它实际的那个出租的坪数大小会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些调动啦，它大概就是3600到5100左右、嗯、那如果正常的一房型的话就是4200到5300，这我现在讲的都是第一年。那两房型是9200到10000块、嗯、那三房型是12000到13000左右这样子，所以是非常诱人的一个租金。那我们的坪数又很厉害，我们坪数其实是不包含那个外面的公设、嗯、实际坪数大小、嗯、实际使用的坪数大小、嗯、一房型就有8坪，两房型就16坪，三房型就24坪，等于是外面建坪的10几坪跟20几坪跟30几坪的概念这样子。
哇，哎、欸，我要比较一下，刚刚静怡讲三房型，
嗯，
24坪，
对，实际使用，
实际使用24坪，然后大概13000左右。
对，
我现在在台北，我是租独立套房，那也不算独立，分租套房， 不到十坪一万三，我去台中是这个坪数是三倍，哇，我
还是法白白去台中算了，
对啊，
可以啊，反正你没差，
真的没差，
哎，这真的是
很惊人的，
这个很惊人的。
那他会有居住年限的限制吗？
比
如说搬，因为我看这边是因为第一年五折，第二年六折，第三年七折，那中低收入户到第三年是六五折，
对，
那表示说只能住三年吗？
我们的约是这样，一次签三年。那但是如果下一个三年你还想要继续住，那我们就会去检查你的资格，比如说你会不会突然中乐透，或者是突然
事业有成
、嗯，或者是你也买房了，我们会去检查一次。那个部分就是你只要提案来申请，就是提申请书来申请，我们就会检查。那如果说 OK， 你还是符合标准，你就可以继续再住三年。
OK，
对，所以大概是三加三的概念。
OK，这观众要记清楚，一次就是三年。对，然后如果你工作太认真，变太有钱，
这样对吗？
不好意思，你要把这个机会让给更适合的人
啊！不，人生本来就这样子嘛，人生就是到了下一个阶段，
啊、
就到不同地方去嘛。
对啊，
对，真的
对啊
真的
啊！这个这么棒的资源，你如果有选择的话，大家可以比较这个恰当的人使用啊。
对啊，
对啊，你如果变有钱了，你滚蛋也合理吧？
如果变有钱说搬去地堡的话，
这样也开心
啊！对啊，更开心啊！对啊，对啊，这也这个三，其实三年这个蛮合理的啊。
对，
听起来是蛮合理的。哇，这个真的是我有点打中，
你也被打中。
对，因为我这个就是租已经租十二年了，这个真的是
附家具，你看，
对啊。
我们会付基本的家具，那个家具的话不会去付到很个人的东西，比如说床铺啊或者是沙发，因为有些人喜欢颜色或是材质，这个我们就不会去做。但比如说一般的冷气、窗帘，然后热水器等等，就是比如说像厨房的那些厨具设备，那个都我们都会付，比如说就是你的炉啊跟那个抽油烟机等等，这些都会付，基本的都一定会付。所以即便你对生活可能不是这么讲究的人，你也许你一卡皮箱就真的可以入住了，你不需要真的张罗太多东西。床板也是有付的，只是没有付上面的床垫，衣橱也有付。
是，好，我想最后是帮我们分享一下，就这一次我们希望台中市政府透过这个北屯的社会住宅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目标哦，
对啊，
我们其实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就是说，因为它真的还蛮多的，这次蛮多的亮点是放在共居房嘛。那如果说它可以形成一个大家对于就是现在目前都市生活的一个想象的一种概念的话，那我自己会认为它就会是这个社会一个很大的进步。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我真的觉得以我自己从以前这样子生活的经历来说，有时候真的一个人生活就真的不如一群人一起住，因为它的那个跟以前那种大家庭的概念其实差很多。比如说像我自己的小孩如果生病了，如果真的有爸妈在旁边照顾，或者是说这隔壁邻居帮我看一个小时也好，那就是一个共居大家互相分享的一个想法。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把这种生活的模式去做一个实际上的体现的话，我会认为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和谐，会越来越会有感受啦，不会是真的是很孤独的一个想法这样。
了解啦，所以这边就是还是跟观众讲一下，如果你没有特别有钱，就涉及在台中，
对，
符合相关的资格，但你又觉得一个人住，
应该是说想要住在台中啦，
对、啊，
不一定要涉及在台中才能申请，
对，
对，
然后你又就是不想要这么孤独。想要创造出人与人更多的这个交流，
这个我有切身经验。刚不讲瑞士嘛、
啊，
其实我在瑞士住过两个学社
哦，
他们 student house，
嗯，
有第一个学社搬进去的时候，不知道都没有人，
嗯，冷清清。
那可能是暑假，因为我是暑期学校，所以搬进去的前两个礼拜、我在第一个学社住两个礼拜，
嗯，
然后完全没有人，
嗯，
很像鬼屋，有就一些零星的，
嗯，
就是可能一整条走廊，可能就是只有两三个房间有人，
okay，
包括我在内，
对，
所以那个共用区都不会有人。
嗯，
那感觉就超可怕。然后我一个人在瑞士，基本上我也不会德文，
嗯，
所以就也没有什么朋友。那下课回到家，如果没有人救出去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觉得好像后面会有人在看我的状态，觉得
有点可怕。
所以我后来受不了，就跑去跟那个管理处说，我能不能搬到另外一个？
啊，真的，你是受不了去搬的？
对，因为那没有人啊，很可怕。
你很怕，然后就搬，
对，
就搬，
因为没有人，第一个很孤独，然后又很可怕，然后你全部都是德文，你墙壁上写什么全都是德文，那看起来就是一个很让我很疏离的感觉啦，这个地方跟我没有关联。再加上瑞士它那个地方啊跟台东差不多，就是晚上一过七点就是没有任何店会开，就安静到就是你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那种，我没有夸张。所以我认真觉得，就是我觉得未来时代可能未来不一样，我们过去有讲什么小家庭啊，门一打开爸爸妈妈小孩这种，
对，
但也许未来我们的生活中会有更多更不一样的人是跟我们一起生活的，未必会 像是我们以前想象的那种家人一定要血缘关系，一定要某一种的什么羁绊啊、牵连。可大家如果可以在城市里面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住在一起，让彼此更有关怀彼此的机会，让彼此也更有动机更有诱因去认识真的跟你生活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因为我真的是搬到第二个那个学社之后，那边的人比较多，然后那边
快乐了，
然后那边人也比较 social 了，讲直接这样、啊、就他们就是每天都会煮东西，然后我记得我好像是那一层楼唯一的亚洲人，嗯，所以他们就会找我去聊天。
那我以为他就霸凌你
啊，也没有然后还一直去外面跑趴之类的、啊、就有这样的互动，我觉得对生活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确实啦，我们直接讲一个很简单的法律概念嘛，我们过往都讲家属就以为是你亲人你的家人才是家属，但其实实际上也不是嘛，在法律上的家属其实只要一起住，
对，
就有可能被认定是家属。
对，
所以比方说我们对于一起共居这件事情在法律上的认定本来就一直逐渐在放宽。
对，
那确实这也是一个实验让大家去理解说生活这件事情或许我们有更多的想象，有更多的模式是可以我们尝试去做的，
对，
而且或许会更棒更快乐也说不定、嗯、对，
嗯，尤其是在未来就是都市化嘛，嗯，我觉得未来都市化势必我们要找到在都市这个模式下面大家可以更认识彼此然后更能够连接彼此的方法、嗯、
没错，
毕竟我们就没办法，大部分人没办法回到那个农村的状态。
哎，对、嗯、
对啊、嗯、对啊，所以那个农村那种，我觉得农村生活毕竟在台湾的乡下比较像，比如台东这种地方它还是有、嗯、可是都市地区势必也要找出一条自己的出路、就是、不能一直都是我、哦、不认识隔壁的那个状态。
对，也不能一直冷冰冰啦、
啊、对、嗯、那我们最后是不是、嗯、听说台东市政府有一个 podcast？
对，嗯，
对，
叫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大宅门、
嗯、好，大宅门、嗯、
是住宅发展工程处的 podcast 吗？
对，但是我觉得他不会想 不要想那么神隐，他就是在谈公寓大厦你遇到的可能你的管委会发生什么事、嗯嗯、或者是你的主委今天怎么样，或者是你的邻居今天很吵那我要怎么办、嗯、他就是讲一些很生活上面的事情、嗯、那另外就是我们会是一直去沟通什么叫做社会住宅的概念、
okay.
因为我觉得他需要被教育，就像是法律他需要一直用白话文去解释他、嗯、那我们是一直在讲什么叫社会住宅，那社会住宅里面会怎么样，我们会找很多人来分享，那个分享其实有实际住在里面的住户、嗯、那也有我们第一线服务 的这些伙伴们，然后也还有就是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同仁，就是会有一些我们在可能在工作的过程或者工作的现场我们的体验或者是我们的大小事情都会想要跟大家分享，那无非就是希望说大家对社宅它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之后要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好的政策就是要继续往下走、嗯、那再来就是公寓大厦，我觉得它就会是解决大家生活上的很多问题啊，然后有没有什么不理解的，我们也会找一些辅导老师来告诉大家说，哎，如果遇到这个状况，你要怎么解决？对，那就会是一个很进一步，会有很多知识性、娱乐性跟丰富性的一个好的节目，所以请大家收听我们的大宅门。
哎，我有听哦。
哦，真假的？
我有听，我做功课有听啊。
哦、你
我要跟观众，哎，我要跟观众讲一下，你不要打大宅门，你会跑出那个萧敬腾演的电影。对对对，你要多打几个字 podcast 它才会出现，这样子
podcast 大宅门，
对，它才会出现。然后我有听了一集是他说住那个，就是有一个人来分享他住在社会住宅里面，然后他跟旁边的一个外籍生、嗯、对，然后一些交流，然后我觉得他是说好像就是回到好像以前像大学系学会那种一起在办活动那种感觉，这样一些交流这样子、哦、还不错。对，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个生活的新的想象的一个分享，这样
回到瑞士的感觉。
对，就像你回到瑞士第二个宿舍的地方，
第一个、嗯、第二个很可怕。OK，
好，
大宅门，
对，
我们要放在节目资讯栏，
对，
请大家有兴趣的话
去听一下，
听听看，
对，
听听看不同对于生活不同的想象，
没错，
认识一下跟生活有关的法规啊或知识啊，嗯，我想这都会是个很棒的事情，
没错。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今天谢谢台东市政府住宅发展工程处的静怡，
谢谢
来跟我们分享，谢谢，
谢谢。